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文启慧含冤离世；法轮功学员刘艳在大连市监狱遭残酷迫害；曝光吉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万州区法轮功学员文启慧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强制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一次次的迫害下，文启慧身体出现半边瘫痪，并于2022年7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2004年，文启慧被警察绑架到万州区周家坝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09年，文启慧被万州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一行十来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文启慧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14年，文启慧被万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重庆市女子监狱，文启慧被狱警唐安志、李娟等人折磨。出狱后，文启慧又遭到当地居委会多次上门骚扰，致使他身体越来越差，出现半边瘫痪。2020年9月，万州区社保局克扣了文启慧的退休养老金，将他原本每月几千元的退休收入克扣到每月只有500多元生活费。文启慧的生活得不到正常保障，精神压力极大，身体每况愈下，于2022年7月17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艳先生2019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刘艳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刘艳原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二处刑事技术工程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逼迫辞职，并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刘艳因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在沈阳张氏教养院被罚蹲罚站，不让睡觉，强制转化。2004年，刘艳被沈阳市铁西分局及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刑讯逼供。两个警察把刘艳按坐在地上，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刘艳的两肋、腋下、脖子和后脑勺等处，之后又把刘艳双手铐在背后，吊挂在高靠背椅上，往上掰刘艳的双臂，导致刘艳的双臂剧痛。三个警察轮流对着刘艳的头部用拳头猛击，打得刘艳眼球充血，精神恍惚，几乎昏死过去。后来刘艳被铁西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年。2019年刘艳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据知情人透露，刘艳在大连监狱因抗议迫害而多次绝食，遭狱警孙思明指使犯人李奇王东野蛮灌食。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吉林省高级法院中共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徐嘉欣男，现年58岁，曾任最高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2019年1月至今任吉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自2018年7月任职吉林省高级法院负责人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在吉林省范围内指令各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因此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从2018年7月至2022年3月， 吉林省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人数至少294人，至少有孙凤仙、傅桂华、刘建英、徐静、宋兆恒五名法轮功学员因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2020年吉林省高级法院下发了违法违宪的通知文件，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权利，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长春市安农县赵秀兰、高小琪等12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开庭判刑过程中，长春市德惠法院法官依据非法文件剥夺当事人及律师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剥夺律师阅卷权以及家属旁听的权利。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两年到十年不等。徐嘉欣作为吉林省法院系统的最高负责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或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奥克兰中秋街会传真相，加拿大政要表示三退超四亿加速中共解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0日和21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东湾的奥克兰市中秋街会上设立了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有民众了解真相后，实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学员们在展位中挂上了很多真相图片，在摊位上播放法轮功音乐普渡集市，祥和的乐曲萦绕摊位的四周，金色大字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绚烂的阳光下熠熠发光，吸引着过往民众聚拢在法轮功的摊位前，许多人驻足与学员攀谈，倾听学员讲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学员告诉人们，中共这个恶魔即将解体，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的华人纷纷三退。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士来到摊位前就问，我想要一本《九瓶共产党》。她说，以前我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那么清楚，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才看清楚，共产党那些当官的哪有为百姓着想的，都是自己到处捞好处。我们上海这次在瘟疫期间封城几个月，可把上海人折腾苦了，现在上海人反对共产党的人多了去了。学员告诉这位女士退党保平安，并问她要不要给她起个化名三退。她说，我就用我的真名退，我党团队都入过，全退全退。有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摊位，告诉学员自己的母亲快80岁了，在瘟疫期间感染上了病毒，医院都认为不能救了。这是一位邻居让他试练法轮功，家人也没抱什么希望，只是能练就练吧，结果好了，现在活得好好的。老人逢人就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真后悔这么晚才开始练。在两天的中秋街会中，共有203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签名支持解体中共的有436人。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初，全球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又称三退的中国人超过4亿。8月16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库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是流氓政权，越早结束中共，对世界安全和中国人民越有利。库珀说，我们看到了共产中国内部对中共政权越来越多的反对。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表示，我强烈支持人们选择自愿与中国共产党脱离关系的权利。鉴于由该党负责的暴力和镇压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其脱离关系完全不足为奇。 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持续暴政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共无处不在地通过暴力宣传控制几乎每个中国人，解体中共，三退是中国人的希望。麦塔斯还说，中国人三退运动已经持续了近18年，取得了显著成功，超过4亿人退出中共，几乎占中国人口的 30%。 如果三退人数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加，那么该党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4亿10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正念对待法会征稿》，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日。明慧网发表2022年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起读了几遍，读后我觉得和往年的法会征稿通知读后的最大改变就是同修们的正念思维占了主导，不像以往那样随口就说我修得不好，我写得不好，我没文化等等，说的是咱们要抓紧时间动笔，早点投稿，好留些时间给明慧同修整理稿件，自己写完后好帮助别的同修。有的同修刚要说写不好，马上就改口说我不说不会写了，我会抓紧时间好好写。有的同修正赶上家里的孩子结婚，却没耽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稿件并投给了明慧网。有的同修每天要照顾家里的老人，也已经把自己的稿子投了出去。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大法的神奇和自己心境提高的故事太多了，简直每人都是一本书，我们只要用纯净的心去写，一定都能写好。写稿的过程也是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和提高的过程。我本人以前的状况总是坐在桌前几个小时却落不下笔，每次都是在同修的鼓励下才有所突破，可一旦动笔就有说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不但自己能很快写好，还能自己把稿件打出来，原来拿起鼠标却对不上屏幕，双击都练了好久，现在反思都是由于自己的观念和怕心造成的，只要想做好，一定会有智慧，一定能做好。写稿的过程是放下自我的过程，也是成功的过程。我的稿子已经发出，发出后我在家里的表现更理智，更自信了。我还把人生的目的就是修炼的道理和家里人轻松地说明白了，这是我修炼多年来都没能做到的。这次是因为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情少了，不执着于自己了，家里人也就接受了，更支持我修炼了。同修们，静心坐下来，动动笔，一定会有所收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紧救人急，整体配合显神迹，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号。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整体配合做三件事，风雨中走过了近14个年头，有惊险，有快乐，有心酸。讲起来，每个大法弟子真的都能写一本书。下面仅交流一下，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整体配合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我们学法小组共六七个人，几个同修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天天出去发放各种真相资料、疫情期刊等，发完后再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因为我们能保持集体学法，个人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切磋、交流、归正，因而少走弯路。下面是其中几位同修口述讲出的一点救人的过程。一，同修 A 在封闭小区正念发资料。同修 A 女，44岁，1999年得法，是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她负责做书和装订台历等。她说看到不封闭小区资料发得多，有的发重了，变数多，没人拿就浪费了。他决定去找封闭小区发真相资料，但那里难度很大，危险程度高，特别是近两年疫情期间，保安人员很多，监控到处都是，有的高档小区住户都有监控器，而且还让住户互相监督举报，外人想进小区大门非常难，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傅啊，在正念下，近两年他铺遍了三个封闭小区，近200栋楼，他发真相资料很用心，每次都用笔记上楼号和单元号，避免发重和落下，让众生得救。下面是他口述发资料的几次经历。2021年4月份，我看到一个高档封闭小区，这个小区封闭非常严，又是疫情期间，大门小门都有密码，穿着警服的保安人员看守，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想这小区没有人发资料，我就求师尊帮助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我就找门，发现有一个正门，两个小门。因正门保安人员多，我就往小门走。还没走到门前，就看到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要进门，在门外按密码，边按边喊着1234，门开了。我没看到按的是什么，只知道是四位数。我就站那儿按了几个，但都不对，门不开，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带了一大包疫情真相资料，因来一次不容易，我走到门前，心想我隐身让人看不见我，请师尊给我开门，这里的保安人员就真的没看见我。我按了四个四位数，门没开。这时一位老年男人在小区内散步，看我按密码没按开，他伸出四个手指头，口喊四个八，我马上按了8888，啪，门开了，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每次去这样的小区都是师尊给我开门，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真切地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跟着我，所以每次进大门都有人开门，几乎不用等多长时间，有时根本就不用等，我就很自然地随着进去了。但小区里单元门也都是关着的，但每次也都是这样进去的。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封闭小区，看见有一对年轻夫妇往一个单元走，我就在后面追，因距离远，眼看他们要走到门前了，我跟师尊说让他们等我。这时男子已开门进去了，把女子隔在外边了，就看女子在外边推门，小夫妻好似开玩笑呢。我跑到跟前，他俩就不闹了，我笑着三人一起进楼了。我心想众生啊，快看真相吧，一户也别落，大法师父救你们呢。我恭敬地把每份资料贴到每户的门上。这栋高档楼共两个单元，发完后我想我得把第二个单元也发完，真是心想事成。我刚出门就看见二单元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开门后靠在门上不走，我快步走了几步，小女孩回身往楼里走，我的手也推着门了，我进楼了。我再找这个小女孩，真奇怪，瞬间就不见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说谢谢师尊帮我开门。 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我感到这里的众生在急切等真相呢。发资料时也遇到多次惊险，仅举几例。2019年有一次我去发资料，我带了很多种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还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不干胶。我想这高档封闭小区没人进来发资料，我多拿几种让人都看到。我已经发完很多了，包里还有20几本，有书、资料和不干胶。下到第二层楼时，看见有一女人正在往下接我贴的真相期刊。一问是这栋楼的保洁人员。我说，给我看看。她很平静地把资料递给我。我看她态度还好，我想得救她。我就给她讲真相了，不让她接真相资料。我说，这资料写得太好了，都是救命的。你拿家好好看看吧。他又很平静地接过去了。没想到我离开他，他就把我举报了。我又进一楼，刚贴上一个不干胶，一个穿警服的男人一下子就把我按住了，把我的包抢去，气汹汹地喊，跟我走。我当时就发一念，今天哪儿也不去，就跟师傅回家。他拽住我的肩膀不放，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我说，这路上就咱俩，别纠缠我，你会得福报的。他说，什么就咱俩，都知道了，监控都在看着呢。他给我拽到保安处，才知道他是这里的保安。屋里有好几个人，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个人很凶，要把我交给派出所。我边求师傅边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这时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子，好像是他们的领导，问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抓了一个法轮功。这个年轻人没假思索地说，放放放，说了3个放。这几个人都像害怕他似的。那个要送我派出所的人说，把东西留下。小伙子说，都还给人家，赶快放人走。我庆幸这个年轻人得救了，感谢师尊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这3个封闭小区我每次都是穿插着去，用笔记好，近200栋楼。发真相资料时遇到多次惊险，到最后要补完时，我市协党公安在此期间绑架到讲法轮功真相的人一律非法刑拘。我在封闭小区发资料，一户男主人用监控看到我，一把就拽住不放，说他们家丢东西了，已报警了，是我偷的。我拿出一本疫情期刊说明原因，给他讲真相，他怎么也不听。我被绑架，在师尊的保护下没被刑拘，非法拘留了10天。到拘留所一看，挤满了人，真的就我一个练法轮功的。我给这些人讲真相，10天出来后继续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二，同修 B正念突破疫情封区，送进真相资料救人。同修 B 女，74岁，1996年得法，没读过书。这位老同修对自己修炼要求很严，他静思静法，学法双盘，最多能坐6个小时不动。虽然没读过书，但师尊打开了他的智慧，他能流利的通读转法轮和其他讲法，还能背法了。做3件事很用心，发成年4个整点基本都发1小时。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几乎每天都不落。他修炼中显现很多神迹。这里仅口述了疫情期间全封闭20多天的1-2件事。2020年5月13号我是全封闭22天，出门买菜都出不去，都用铁板拦上了，没有缝隙。各地只有一条路能过，但看守很严，都有卡子。一户一个卡，2天出去一次，一次不能超过2小时。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冷清清的。我想，再难我也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我们归师傅管。我就用正念去做，求师傅发正念。这样常人看来根本出不去的事，可我天天都能出去。我在外边转悠，看见人就面对面讲真相3退。带着真相资料，但哪个小区都进不去。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地方拦着的铁门倒了，我就进去了。发完资料，看见几个人正在立铁门，我就跑出去了，险些把我堵在里边。那几个人就像麻木似的没看见我。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很远，得坐公交车。我们学法小组那个小区封闭得更严，都用铁板堵上了，没有一点缝隙进去，但我得去取资料。有一次吉经拦截来到学法小组，一看根本没地方能进去，但有一个地方用土和石头垫起来了，我就跳上去，但下不去。这时过来两个老头把我扶起来了，我就跳过去了。到学法小组，我装好真相资料，同修大姐帮我找出口，都堵得死死的，没有一处能出去的。我想我就从关卡那条路出去，我背着资料就往那儿走，过去一看有七八个人看着不让过，要通行证。我就想师尊帮我，然后笑着说忘带了。七八个人什么也没说，我大大方方的走过关卡，师父帮我出去了，我顺利的把资料带回了家。三，同修 C， 突破身体磨难，在疫情中救人。同修 C， 女，67岁，1998年得法，高中文化。她是近两年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她很经济，她的家庭资料点供应三位同修真相资料，每星期仅300份。她做完资料，自己每星期出去四天讲真相发资料。下面是她自己的口述。我看到后到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就评书真相资料也都面对面发，每年发台历挂历，基本都是讲一个发一个退一个，我就和他们一起出去。2020年我们在一个大菜市场发台历，每天下午都去，有一天要台历的人多，我边发边低头记三退名单，一次抬头一看是穿着警服的警察，他接过台历急匆匆的就走了。我很感动，知道警察也在了解真相。2020年末，在第一次疫情刚发起不长时间，我身体突然感觉不适，然后就急剧的干咳，憋得喘不出气来，晚上睡不了多少觉，一会儿就憋醒了，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的，表现症状假象和武汉肺炎相似。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这都是假象，我每天继续坚持做好三件事。早上3:20练功，一天不落，坚持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资料，上楼上一半就得歇一会儿再往上上。我心想，疫情期间救人急，请师父加持弟子，一个月左右身体恢复正常。大约2021年5月份左右，正是第二次疫情期间，再加上对大法弟子所谓的清零，我是讲真相发资料，很多人都被绑架骚扰，讲真相人数明显减少，我想得多打资料快救人啊。可有一天我的腿突然疼痛难忍，不能动，晚上疼得一宿不能睡觉，坐下就站不起来，要站起来得好长时间，还得拽着东西，走路就更吃力了，练进攻都盘不上腿，一回弯就像筋被抽出似的疼，我就不敢受它，再疼我也把腿搬上，用绳子绑上，开始时都坚持不了一小时，每次都是疼得大汗淋漓，练动功站得也很难坚持，但我一天也没落下练功。我想旧势力就是钻我没去掉的执着的空子，干扰我在疫情中救人。我看着下载的各种类型的疫情期刊和周报等内容太好了，我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每星期除了三天制作真相资料外，每天都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上楼拽着栏杆一点一点的上，我每天出来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真相资料发完，我走后再让众生都出来拿，让众生得救，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没遇到任何麻烦，平安地走过来了。找自己和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是还没有转变的人的观念造成的，感谢师父帮助弟子又一次走过磨难。四，同修 D 和 E， 神奇经历引导他们到一个大市场救人。同修弟，女，79岁，1997年得法。他家是我们的学法小组的学法点，这位同修在整体配合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吃苦，每天都和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在面对面讲真相。他走路生风，是这个小组年龄最大的，也是全三退人数最多的。同修义，女，65岁，小学文化，1994年得法。他善良单纯，乐于助人。以下是一口述的和地发真相资料的一段经历。2019年10月到12月中旬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坚持到各个市场去送2020年的挂历、台历，讲真相救众生。前几天在一个大市场发了一段时间，可是救的人数不多，我们又去其他的市场，救的人数也不理想，我就很着急，于是就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来，好给他们讲真相，和师父一起回家。我刚想完，瞬间我就到了第一次去的那个最大的菜市场，当时我都懵了，这是什么地方？我定了定神，才知道是这个市场。我回到学法小组，跟大家说今天发生神奇的事。一个同修说，我看到你了，在那儿张望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同修说，那是你走了另外的空间了，这是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与智慧，让我们多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从师父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市场那天起，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就到这个市场发台历，刚讲两个人，陆续的就围上来很多人，有要挂历和台历的，有要真相资料的，我们讲一个发一个，每天一人，平均能退20多人。我们五人每天能退100多人，两个多月退了3000多人，很多人都觉醒了，都抢着要真相资料、台历、挂历，几乎都是10名3退。有一次，我和弟同修大姐发台历，一下子围上许多人，师父真是把有缘人都带过来了。因我们写字记名慢，有的字还不会写，要的人多，有的就自己签名。这时一个三退完拿到台历的中年女子说，你们发，我来给你们记名。看到这么多人醒悟，我们很是欣慰。在市场上发台历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同修，他们说，我们不敢像你们这样公开发。我说，那你们就帮助发正念吧，整体配合效果更好。所以经常有同修在现场帮助发正念，这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那两个多月，警察在我们身边路过，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是师父为了帮助弟子救人，把他们抑制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同修打官司受报复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日。前几日天很晚了，来了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近况。他在家附近讲真相，也就十来分钟后，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他，直接拉到医院做了一通体检，送看守所时要做体检的，之后才拉回派出所非法审讯，给了他一张监视居住通知书，放了他。但一周后，构陷案子就到了检察院，速度是真够快的。这位同修从去年冤狱结束后，很快就开始打官司，申诉法院，未立案。随即，他将申诉状加上一份给相关领导的简短的信，投向区、市、省、中央各级有关部门，他将所有参与这次冤狱迫害过他的人员全部作为被告， 控告信同样寄往各级部门。官司开始数月后，他被绑架进宾馆，辖区派出所出动了两辆警车的警力，这是一次明显的报复性绑架。他最后绝食绝水数天后闯出。闯出后，随即将参与迫害的人员曝光，随后又被报复性的抄家，无果，不乏人员退去。他后来的官司里增加了这次绑架迫害，今年又增加了社保的官司。同修谈到了他没有怕心，同修的无惧无畏我非常相信，可是每一次的迫害一定是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不是怕心，那可能是别的心了。用法律反迫害无可非议，法律也是神留给人的，大法弟子采用法律形式正实法，讲真相救人，反迫害是符合法的，而且这个过程可以大量的接触到平时讲真相中不易碰到的公检法人员，也是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为什么反而被迫害了？真相讲清了吗？如果完全符合了法，就不应该出现这种局面。交流切磋时，我提醒同修好好找找自己，一定是自己在这方面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同修也说这几天暂不出去讲真相，好好找找自己。第一部分，将参与迫害的所有人员列为控告对象，好吗？个人认为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法中的慈悲救度。送走同修，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名同修聘请的律师是一名国内很有名气的律师，因为参与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也被邪党迫害而吊销律师证。在每次接手法轮功的案子后，那位律师会将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只要在卷宗里的人员，都统统列入被告。这样一个官司从公检法三个阶段打完，至少有几十位人员成为被告，而且将举报信、控告信让参与营救的同修或家属以他的名义寄往公检法各相关部门，寄往各级政府、纪委部门，还有妇联。在那时营救同修时，确实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有时也会引来他们气势汹汹的报复。不止一次地招来一帮法警，在检察院拦截家属同修与律师。这位同修也是按照这位律师的建议，把所有参与过迫害的人员全部作为被告，而且他大面积的邮寄诉状给了各级政府部门，像去年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的警力参与绑架他，这十多个警察都成了被告，还有去宾馆嬉闹班的所有人员呢，可能也都列了进去。诚然，他们都参与了迫害，他们都有罪过，但他们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呀。律师觉得那样做有影响，效果好，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大法，效果好坏，看救度众生的效果。如果迫害并不严重，将所有参与人员都列作被告，会不会将一些本来就消极对待迫害的人员也推向了对立面？怎么去救度？而且面过大，不利于我们集中力量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控告主要起到震慑作用，以点带面。主要人员及心狠手辣的打手被控告了，其他的人有些就自己退却了，不就起到了作用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可能最近大家听说对中共审判这件事情要缓下来，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留给弟子救度众生的，在这个世上除了罪大恶极者都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是否因为我们曾经遭受了太多的磨难与痛苦，真的是想让他们现在受到应有的惩罚？有没有心中的不满与愤恨？其实善恶有报是天理，即使人明白了真相，也得偿还他们欠下的业债， 有些生命因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即使明白真相，三退了也不行，还得将功补过，这些神都会安排的。那些生命还能活在世上，就是在等待救度。同修被绑架了，立刻想起这是一场报复性的绑架，那么我们心中是否也有报复心呢？第二部分，运用法律形式讲真相中，不要忽视了个人修炼。我们大陆的许多学员都有一定的党文化在，尤其在迫害中忽视这方面修炼的学员更如此。因为面对太多的不公，不提高就会掉下去。我们从迫害中一路走过来，许多同修都经历过单独被迫害，有时一人面对一屋子的警察或胁迫者群起而攻之。迫害开始，我还没有走出学校。我记得在那里，许多时候没有同修切磋，没有大法书可看，自己用法对照一下，决定了就那么做，即使错了，也等我认识到了再改。我根本就不听对方的，警察或胁迫者。迫害时间长了，虽然也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魔窟，可自己人的一面也变得非常强硬，还不自知。记得2002年被迫害后回到家，家里谁都让着我。其实爸爸一贯讨厌惯着孩子的，家里对的错的都是他对的，谁都得听他的。可那时他也让着我，还常笑嘻嘻地学我的一句话，跟我搞，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每次迫害结束，我们很多同修都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修炼才能恢复正常状态。有的地方没有在意，那部分就得不到归正。迫害中那种剑拔弩张敌对情绪，许多同修都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法律是神给人留下的，既如此，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但基点得摆正，讲好真相，救度众生，紧急营救同修，包括自己被迫害时，采用法律制止恶人行恶，控告投诉当然很好，无惧无畏。过程中给接触到的人员讲真相，迫害严重时也可以大面积的揭露迫害，曝光邪恶。可是一般情况下呢，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员也许就是以这种形式过来听真相的，也把他们列入被告，真不妥，而且打击面过大，分散精力，有些人并不想真正参与迫害，有些看到别人被告了，他自己就退了，还用得着告吗？修炼人面对别人的批评时，明知是对的，有时还很难接受，常人就更难去正面看问题了。不是主要责任人的参与者，会心生不平与记恨，记恨大的就会报复，效果适得其反。任何情况下都得平和地去讲真相，只有这样我们才是修炼人，我们的所为才是救度众生，大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如果不讲真相，那只不过是常人的法律维权，甚至有的在正文中连法轮功也没有提，只有对方把这份诉状从头到尾看了，看了附件判决书，才会知道是练法轮功被迫害了，效果可想而知。第三部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应该从心性上着手。在运用法律形式讲真相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讲清真相中解决问题的。有的同修被迫害了，被骚扰了，被扣发工资了，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利，符合人中的法则。但作为修炼人，一名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我们知道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应该从心性上解决，那才是根本。迫害初期，我们不大懂得法律，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2011年3月1日公布，与公通字200039号令2000年5月10日公布，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走出磨难就是找自己，归正自己，别无他途。我那时就知道只有在法中， 邪恶因素才不敢迫害我们。所知道的法律常识就是宪法里有信仰自由，因为平时学法不是对照自己的，所以被非法关起来的时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但记起师父在迫害开始前瑞士法会讲法中曾说过，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所以我也在当时能悟到的境界最大限度地去放弃执着，快7个月的时间走出来了。那时迫害是很严重的，出来后2个月看到师父的讲法才明白当时的漏洞，又过了8年我明白当时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当时全国范围内同修堂堂正正走出魔窟的，就是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深受迫害中，大法弟子因想起师父的一句法而闯出魔窟的经历，在明会上有不少这样的交流文章。同时我们还需向内找，是因我们心性提高归正了，师父给我们做主了。同修把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与公通字2039号令复印大面积寄往各级，心中却没有大法真相，我们是不是太依赖于常人的法律呢？其实邪恶因素惧怕的是大法的威严，他怕法律吗？邪党从未跟大法弟子讲过什么法律。我在一次被关押时曾要求按照挂在墙上的看守所管理条例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个警察对我说，那是挂在墙上的，你信吗？是的，实名的举报信、控告信中若不便放大法真相册子，我们可以在递交信件后以询问进展情况去拜访他们讲真相。大法弟子每一个人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写出来也是真相，自然亲切真实。还有同修在使用法律手段时，请注意一下自己的控告信的可读性。明慧网上发表的从法律角度讲清真相的信件，法律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得很好，而且同时讲了大法真相，大法的慈悲、修炼的美好真的非常好，法律专业的人员与非法律专业者都能看得懂，建议同修在写信件时可以参照。我看了同修传来的信，言简意赅，意思是到了，可是比较一下，这封信大面积的邮寄出去，人家喜不喜欢看呢？从众生角度想想，明慧上出版的真相期刊真是图文并茂，故事短小精彩，现代人很多心浮的一刻都停歇不下来，想让他看点东西得引人入胜他才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实际地震他都不关注，他只关注他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信得有看点，纵然文字不是很好也得有看点，若从法律上也没讲清，真相也没有讲，一目十行扫下来知道是在喊冤，还不一定知道是法轮功学员。既然我们采用法律形式的目的不是打击报复他们，我们也不指望常人能为我们主张正义，我们实质是在救度相关公检法人员，那我们就认认真真地把这条路走好，把控告信、申诉状写好，写成具有专业水平的法律文书，同时是一封真相信。如果不方便放入真相内容，那就随同案件的进展，到哪一步我们就尽量去哪儿讲大法真相。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 君尽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也要精进再精进》，作者湖南大法小弟子恋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2月10日。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9岁半，在此向师父汇报一下我的修炼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次在学校，同学踢了我一脚，我也踢了他一脚，我的裤子被他踢脏了。回家后，妈妈看见了，就去问那个同学怎么回事，顺便跟他讲真相，劝他退出少先队，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后，妈妈叫我背《转法轮》第九讲，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悟到，我是一个练功人，他是一个常人，我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救人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之一。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是我也要跟上正法进程。我在上学的路上，有时会主动地跟别人打招呼，劝三退。我跟同学说，老师评我为少先队员，我没有要。他说，入少先队是件光荣的事，你为什么不要啊？我说，因为红领巾是用死人的血染成的。你想想，用死人血染成的红布，把脖子扎起来，那不明摆着是要人命吗？而且贵州平塘县出现了藏字石，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还有很多预言家都讲到了灾难、瘟疫等等。我帮你退出少先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平平安安。你还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退出党团队，你会得大福报的。我还利用教师节的机会，给老师送真相贺卡，神韵光盘。走在路上，我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伯伯送神韵光盘。有一次，我主动跟一位伯伯说话，伯伯您好，送一个神韵光盘给您看。他说，是谁给你的？你为什么要送给我？我说，这是一位阿姨送给我的，她叫我看完了送给别人看，我会得大福报，你看完了也送给别人看，你也会得大福报。他微笑地对我说，你这孩子真懂事，谢谢你。周末的时候，我都主动帮妈妈做真相资料，一次周刊放错了，浪费了2张纸，后来补页， 但不知道怎么补。我就求师父，真的就打印好了，真是太感谢师父了。以后我一定要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一定要做好，并且一定要背熟大法，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遇事向内找，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跟师父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